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请弟兄姊妹来到听我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陈德修牧师，他的讲题是主为门徒洗脚，侍奉者的榜样。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意见，就是有位执事给我们一个意见，就是我们的讲道大纲可不可以留一些空格给弟兄姊妹去填呢？所以弟兄姊妹就不是纯粹的听，也都是耳道、手道、心道，在学习上面是比较深入一点，所以我今天就尝试我哋嘅講道大綱嘅啲空格俾大家填，亦都用個 PowerPoint 有嘅我講到嗰點嘅時候咧，就嗰個字咧就會出嚟噶啦，大家可以跟住去睇。我哋都知道咧，幫助教會增長嘅要素好多，但係一個唔能夠缺乏嘅咧，就係好嘅侍奉人員。一個好嘅侍奉人員咧，對我哋教會嘅增長係好重要嘅。我哋又發覺報道嘅方法亦都有好多，可以個人報道啦，可以開大嘅報道會啦，好似四月份我哋咧梁煙成博士嚟我哋中間開咗大嘅報道會啦， 我哋可以街头派单张啦，我哋可以做文字报道等等，报道嘅工具亦都好多，有用三幅嘅方法啦，牛顿堂而家就系试用三幅嘅方法，有四律嘅方法，亦都有福音桥、无字的书等等，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但系其中唔能够缺乏嘅，就系侍奉人员喺背后嗰个动力推动。那個的動力，所以教會是需要有好的侍奉人員，教會亦都要需要有好的領導的人員。在尋找一些好的侍奉人員和好的領導人員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標準，就是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標準。我們或者知道不同的團體對他們的領袖是有不同的要求，军队里面对他们的将军、对他们的长官，他们的要求就要有威、有信、言出必行。在商界里面要求的领导要有眼光，看到哪个股票买哪一样的东西要去发展等等。在学校里面对领导的要求要公平、要有原则。在乡村俱乐部里面对他们领袖的要求就是令到个个都很高兴，无论那些工作人员，无论来参加那些活动的人，都令到他们很高兴。但是属灵的领袖、教会的领袖是需要怎样样呢？我们再一次说，我们需要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在继续在以爱见吾家这个主题里面，我们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过了十三章第一至到十七节，我们一起看一看耶稣基督怎样成为我们侍奉人员的一个榜样。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所谓楼房上的教训的一部分的开始的部分。根据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和门徒在一个摆设整齐的房间里面是吃最后的晚餐。中文圣经翻译成为一个大楼，摆设整齐的大楼，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比较更精确的形容是楼房上层的意思，即是在二楼，不是在一楼那个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这一段的圣经叫做楼房上的教训。这段的教训由约翰福音十三章至到十六章，亦都是耶稣基督留给门徒最后的一个的教训。约翰福音十三章俾我哋睇到主耶稣基督以行动，佢系呢个教训以行动去开始。佢就为门徒赎一嘅洗脚。喺嗰个时代，我哋都知道咧，冇柏油地啊，即系沥青铺好晒嘅地面，所以咧，无论大街，无论小巷咧，多数都系泥土嘅地。偶然喺一啲主要通道上边就铺喺石头。但是石头与石头之间仍然是泥土的地。这样的情况底下，夏天尘土飞扬，落雨天就是泥泞满布。在乡村居住的平民通常是打大赤脚最方便的了，踩到一脚泥不紧要，冲一冲就可以。大城市的人比较有些的高雅少少，他们就穿鞋了。但是他们穿的鞋都是千篇一律，可以这样说，是疏窿的鞋。在我们今天可能叫做什么拖鞋咁上下的一些的鞋。那他们的作用其实很明显，就是防止皮肤病。如果你焗到实就很容易有皮肤病，亦都湿了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吹干。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只脚就很容易铺满尘埃，即是你行路的时候就铺满尘埃。出席重要晚宴或者聚会的人，他们就先冲了个凉，然后就穿好衫、穿好鞋，那就出席这个晚宴。但是无论他们的身冲得多干净，他们只要行一段很短的路，只脚就满脚尘土，甚至满脚泥泞。 所以在这个时间做主人的、我们都知道有这个传统，就是安排一些下人，即是所谓仆人，就为那些客人入到来呢，为他们去洗脚。而洗脚这个功夫呢，实在是不讨好的一个的功夫，因为你可以想象洗脚的人呢，要接触客人身上那只脚的气味、即不知道他有什么气味传出来，然后一打开的时间可能是踩过地雷，有一个很污糟的一些的东西，或者甚至发觉哇原来有皮肤病，但是你都要跟他洗跟他抹。不过我们看到在最后晚餐的安排上面似乎不需要这个程序，因为那里也都没有所谓主人，也都没有所谓客人，是耶稣基督同一班的门徒去吃饭，所以呢大概他们没有期望有这个程序。但是第四节我们读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离开他的座位，他就站起身脱下他的外袍，然后就拎起一条手巾就围在个腰那里，就拎一个盆，就倒了一盆的水，就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然后用他的手巾将他们的脚抹干。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间是我初信主的时间，那时候我17岁初信主，我读到很感动，我就说哇，耶稣竟然为门徒去洗脚。过了40多年、当我自己成为老师了，我再读这段圣经的时间，我是很佩服。初读的时间很感动，但是现在我自己成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读到的时间很佩服耶稣基督竟然能够做出这个行动，亦都给我们做一个反省，就是很多的领袖，包括教会里面的属灵领袖，亦都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有时候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做属灵的领袖脱离了群众，这个是我们美中不足的地方。我们可能做了很多很好的事，亦都很忠心完成了一件事，但是脱离了群众，我们工作的技巧越来越高，我们工作的经验处理事情的能力越来越大，但是却是越来越失去了服侍人那个的意愿，或者服侍人那个的憧憬。所以在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特别在他这个榜样上面，我们有些什么要注意侍奉人员应有的素质，和我们应有的一些的态度。首先，耶稣基督作为领导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作为一个侍奉的人，他作为一个领导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如果大家留意呢，这段圣经是形容到耶稣有四个知道，他有四样知道的。第一个知道在第一节，就表示他对前面他的工作有一个清晰的理解，用知道这两个字。第一个知道在第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句说话很明显就给我们知道，原来耶稣他是明白到他生命很快完结，还有几日的生命很快的完结。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生命很快完结的时间，似乎是一件伤感的一件的事，但是在这里也都给我们看到，耶稣他却是对他的使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理解，因为时候不多，所以他更加要专心完成神交托给他那个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世上的日子都不是很多，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人20多岁，但是我们中间也都有很多人，你的生命已经长过耶稣基督，只有33年的生命。我们如果超过了你的年纪，是超过了33岁，你已经活得比耶稣基督更长的年日，但是无论前面的还有多少日子，仍然是有限的光阴。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我们都应该好有这方面的体会。过去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贡献了给我们工作的单位，我们贡献了给我们的上司，给我们的老板。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反省，余下
你的健康还有健康的时间有多少呢？如果对我来讲可能还有十几年，对一些人来讲可能还有二十几年，有限的时间我们真的要好好去运用做荣神益人的事，需要有一个使命感。第二个知道，耶稣基督第二个知道就是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这个知道就是耶稣知道原来神将完成工作的能力交在他的手里，万有都在他的手里面，就使到耶稣肯定 他工作的果效。如果你以表面去看，耶稣的工作是失败的，不单止他被钉十字架，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他的门徒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间 四散逃跑，表面上他是失败。如果我们以成败定论，他就是一个不是很成功的一个的老师。但是耶稣因为知道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面，他就知道原来论成败不是眼前见的，而是在于神的掌管，神的永恒的计划。很多侍奉的人包括我自己，有阵时我们就看到我们个人的失败，我们就灰心，那次讲道讲得真是不好，那次呢的侍奉真是侍奉得乌里马叉，我们呢觉得个人的失败，我们就灰心丧志。但是唯有当我们肯定我们的使命，亦都好像耶稣一样，我们知道原来万有保证在神那个计划里面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勇往直前继续的侍奉。第三个知道亦都在第三节，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哪里去。这个知道和第一个知道呢似乎有相似的地方，就是要归到神哪里去。但是这里却是加上一点，就是肯定从神出来的。从神出来给我们有什么的启发呢？就是启发我们原来我们有神儿女高贵的身份，我们不是世界的奴仆。世界的奴仆就是打工仔啦，跪地要喂猪乸啦，为人在江湖啦，身不由己啦，我们就变成世界的一些奴仆。我们亦都不是钱的奴仆，我们不是物质的奴仆。这个理解，我们既然是神儿女的身份，就是帮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自由人来的，我们有自由去运用我们的生命的，不是呢人在江湖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可以有另类的一个的选择，不需要用世界量度我们是否成功成为我们唯一生活的方式，成为我们唯一成功失败那个的标准。然后第四个知道也都很有意思，就是第十一节，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这个知道是表明耶稣明白他工作是经历困苦的，他的工作不是一帆顺利的，他被人欺负，甚至被他的门徒去出卖。但是这些的痛苦或者这些被出卖不能够阻止他完成这个的使命，所以这个知道也都是很重要。然后这段圣经其实还有两个知道的，如果大家再看呢，我们又看埋其他那两个知道。第五个知道就是比对起耶稣的知道，彼得不知道。第七节形容彼得因为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拒绝接受他的洗脚。彼得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洗脚似乎是好的动机，尊师重道的一个的表现，老师怎能够为学生去洗脚呢？亦都是维护了社会赋予老师或者长辈一个尊贵的地位，维护的一个的行动，所以他拒绝这个这么奇怪耶稣基督的一个的动作。但是圣经却形容他因为他不知道， 佢唔知道耶稣基督其实系用紧呢个嘅榜样去教训佢，就系指示佢将来要佢自己做咗老师啦，佢成为领袖嘅时候，佢应该学习耶稣基督呢个嘅榜样。然后最后一个知道，第六个知道就出现喺第十七节，耶稣基督就对啲门徒讲：你睇到我嘅榜样嘅时候，你哋应该知道我嘅意思，明白我嘅意思，照样去行。啊，好多时我哋侍奉嘅人啊，包括做领导、做领袖嘅人，我哋失去咗动力，好多时因为我哋失去咗使命感，我哋睇唔到我哋嗰个嘅使命，我哋随波逐流，以致到我哋唔能够完成到呢个嘅使命，失去咗动力。但愿呢段嘅经文俾我哋睇到，再一次俾我哋重拾我哋人生嘅使命感，好好运用我哋嘅生命。喺我婚前辅导里面，我常常都鼓励嗰啲就嚟要结婚嘅新婚嘅夫妇，神俾你一个信主嘅配偶，好多人都想找一个信主的配偶，找不到的时间他情愿不结婚，但是我们找到了，神这么恩待我们，所以你们的家庭将来应该找到你们家庭的使命，不是只是说结婚生仔买楼买屋，不是那么简单，每一个家庭应该在神面前去找出他们的使命，是做学生工作，是做探访工作，是做扶贫的工作，神有好多嘅带领，但系好紧要嘅就系我哋要谂一谂，究竟我哋呢个家庭嘅使命系乜嘢嘢咧？然后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第二方面嘅教训，就系耶稣基督佢作为领导者，佢背后嘅动力系来自爱，来自一个慈爱嘅心。第一节下半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侍奉的人需要有爱心，我们刚才讲过侍奉的人应该有使命感，没有使命感他不知道他应该走哪个方向，但我们又会发觉单单有使命感有时候是不足够的，尤其是当你在理性上面对你的工作出现了疑问，譬如你很有使命做扶贫的工作，但是你发觉一次又一次被人滥用你的爱心，呃晒你的钱，但是呢他完全你有食物他就来，你没有他就不来。你的心里面在理性上面就会发觉有什么用呢，做这个工作还有什么用呢，产生的疑问的时候可能就会放弃了。但是爱心在这个时间就能够往往延续我们的工作，再给我们动力去延续我们的工作。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在思想教会的主题的时候，我们用以爱建吾家，用这个爱建吾家，不是用我们的钱去建教会，不是用我们的地方去建教会，以爱去建教会。这个表达以爱建吾家，这个表达可以用使徒约翰做一个的例子。司徒约翰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是大概年纪到了成八十岁的时候写成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充满爱这个形容，爱的表达。我特别用串珠圣经去数一数，就是四福音里面个爱字出现了几多次呢？除非我数错，如果不是呢，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这个爱字出现了总共32次，三卷圣经出现32次，但是约翰福音一卷圣经出现了56次。如果大家心算快的呢，你就会发觉约翰福音一卷圣经比三卷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出现爱的数目仲要多75%，超过晒三卷加埋仲要多出75%。所以我哋睇到约翰嗰个观念里面爱系几咁嘅重要，但系如果我哋睇 其他书的形容，我们就发觉原来约翰年轻的时间不是有爱心的表现的一个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他的脾气不算好，好，他是一个很 急躁的人，他亦都不能够抵受人给他的拒绝，所以呢当他跟耶稣基督经过撒玛利亚的乡村，那些村那些人呢不接待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绕过条道路就过去了，但是约翰却是忍受不住，他竟然向耶稣基督提议，不如我们好像以利亚那样祈祷上面呢降火烧了他们的村，等他们呢知道竟然能够夠膽拒絕耶穌基督，拒絕我們這班的門徒。他年輕的時間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他亦都要求在耶穌的左邊，在耶穌的右邊，要求地位的一個的人，但是到他年老的時候，他回想耶穌基督背後的動力，耶穌基督能夠釘身在十字架，他背後的動力，他就知道愛的重要。我自己念念不忘我们华埠国语堂草创的时期，即是二十几年前，一个的童工，她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姊妹，她在一次偶然的身体检查，她被发现照肺，发现呢就她患竟然患上肺癌，一点的病征都没有，竟然又不是咳又不是气喘，但是就发现是证实是肺癌，而且扩散了。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他就为了这件事去祈祷。他祈祷之后，他决定不接受对身体损害很大的化疗。他的原因就是说，我让我自己有一段正常生活的时间，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病征，他不想突然间开始化疗，他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在那段时间我们就看见他照常的参加崇拜，照常的参加祈祷会，照常的参加主日学。在那个时间也都是很多新来宾来我们教会的一个时间。有些新的来宾来到的时候就不知道原来这个姊妹有病在身，就只是知道她是教会里面一个好一个国语堂里面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同工。在这些来宾里面有一两个呢都是有病的，她就知道这个姊妹呢又懂开车，又英文也都是很好，所以就要求这个姊妹呢就车她们去看医生，因为她们需要翻译，也都需要人车她去 BI 医院那里去看医生。这个姊妹就一一的应承，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姊妹的身体实在是被这个病折磨，一日一日的软弱，然后她的病况终于是发表了出来。那些知道那些叫他帮忙看病的人，其中有一个姊妹，他就当众他就很惭愧，他说我真是无地自容，我竟然要求一个比我病重得更多更多的人去这样去帮忙我，我就好像利用了他的爱心一样，如果我早知道他是这样，我就不会叫他这样要帮忙我。然后这个姊妹她听到这样的时候，她就回应，她说不要难过，我选择不做化疗，就是要给我自己一段正常生活的时间。正常生活的时间岂不是包括正常的帮助别人呢？我们听到这番说话的时间，我们的心里面实在是十分的感动。这个姊妹她已经回到天家，但是他那个的见证成为我一个很大侍奉那个的榜样。我们的侍奉需要有使命感，以致到我们有方向，但是使命感单单有时候是不够，尤其是理性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爱心，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侍奉人那个的重要性不是用地位去量度，他的重要性不是用地位去量度。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告诉我们，在最后晚餐 坐席之前，究竟门徒是做紧乜嘢嘢咧？圣经就话俾我哋听，原来佢哋讨论紧边个系大啊？可能就系因为坐席嘅时间，边个坐近啲耶稣啊？边个坐头位？讨论咧边个大边个细？跟从咗主三年，佢哋竟然咁样嘅表现啊，应该系令人好失望嘅事。所以耶稣基督就决定就用榜样啊，用洗脚呢个行动去教导佢哋。门徒他们用地位的大小去量度人的重要性，但是耶稣基督却用洗脚来告诉他们听，量度在神的眼中量度大小是他侍奉到多少的人，他服侍了多少的人。教会里面侍奉有不同的职分啊，好似牧师啊、传道啊、长老啊、执事啊、组长啊、团长啊、招待啊等等，但是没有高低之分，有职分之分，没有高低之分，只要在你的岗位里面做得忠心，就是神所喜悦。所以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他如果在他的岗位，虽然职分好像很重要，但是他在岗位不忠心，可能他得到喜悦不够一个忠心拎着个奉献袋去收奉献的一个的弟兄或者一个的姊妹。我最近呢就换了一架车，因为那个18年的车呢终于就我怕它挨不到这个冬天，所以呢就换了一架10年的二手车，即是起码后生8年。咁我換之前呢，我就上網就睇一睇呢個車嘅車主呢，原來有好多咁嘅網站嘅，佢哋呢就會投訴佢哋呢個車最多損壞嘅情況。咁我就上網去睇一睇呢一隻車嘅車款究竟最多嘅問題喺邊度呢，咁就俾我發覺到呢，原來嗰個問題呢就係喺四粒螺絲嗰度。原來佢哋嘅引擎呢的上层和下层呢就是要靠四粒螺丝呢就扭实的。但是这四粒螺丝呢就在那个车的蹬下蹬下蹬了十年二十年十几年之后呢就慢慢松，以致到上下层呢就出现一些罅隙，咁呢就容许里面那些冷却液呢就流出来。如果到了冷却液流出嚟呢個地步咧，嗰、那個 engine 咧就報廢噶啦，就要咧3,000-4,000蚊咧就換過一個新嘅一個嘅引擎。喺呢、這個買呢、這個二手車嘅經歷裏邊咧，就俾我睇到，原來1蚊一粒嘅螺絲係咁重要嘅。唔好睇咧收奉獻嗰個人咧，佢嘅積分好似唔係好重要，但係其實卻係好重要。如果佢拎個袋嚟咁揈，好似收租佬咁樣向你嘅，你就趕走咗好多人。所以我哋發覺咧，原來每一個崗位都好重要。1蚊一粒嘅四粒螺絲，原來喺整架車20,000+蚊一架新車裏面，原來係咁重要嘅一件嘅事。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我幾年前咧，我同一個英文部嘅一個弟兄就傾偈。佢就原來我就發覺佢咧對我哋教會咧有好多好好嘅意見，咁我聽完之後咧，我就鼓勵佢啊，你同英文部嘅同工講下，呢啲意見好好啫嚇，好適用英文部啊嚇，咁亦都可以俾我哋中文部一啲嘅啟發。佢主要嘅意見係關於英文部。咁呢個弟兄咧就講咗一句英文嘅成語，佢就話，都冇乜用啊！我系图腾柱最低嗰、那个，人微言轻，冇乜用嘅。佢嗰、那个那个英文就系话咧 ，I am at the bottom of the totem pole。呢个系英文嘅成语，就讲到嗰啲印第安人咧，咪有条图腾柱啦，喺个村门口有条柱，咁上边咧就雕刻咗好多人物，最重要嗰个就系最高嗰、那个。在底那個呢就是真的最不重要的，就是那個人物，他就這樣形容自己。我聽到他這番說話的時間，我就說不要這樣想啊，圖騰柱最低那個是托住上面那個的。他聽到我這句說話的時間，他就有一個會心的微笑，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其實 这个是一个很真实，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图腾柱里面最低那个，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是托住上面那个，如果没有你上面那个就会冧下来。所以但愿我们不再是用一个所谓地位大小去量度我们侍奉的重要性。侍奉的人应该知道有职分之分，但是没有地位高低之分。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教训，是洗脚或者服侍人的是尊贵的事，不是没有面子的事，是尊贵的事。当耶稣基督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我们刚才讲过了，不肯接受主的洗脚，然后耶稣基督在第七节再坚持一次，然后第八节我们看见彼得再次拒绝，第二次拒绝，然后主就向他发警告了，他说如果你不接受我洗脚，你和我没份。然后我们看见第九节呢，彼得就是这样的了，过犹不及，他说这样连手连头都要洗埋了。解经家呢就想为什么耶稣用到你不接受我洗脚就和我没份这么严重的一个警告呢？他们就相信这里耶稣基督是要彼得明白谦卑服侍是很重要的事。如果彼得对谦卑服侍的价值观念他否认的时候，他不接受他甚至拒绝这个谦卑服侍的价值，他就不算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耶稣似乎用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但是背后有这样的意思。彼得他看见老师的身份是很尊贵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老师的身份是尊贵的，但是他看不到原来洗脚都是很尊贵的一件的事。在美国的饮食界里面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叫做 Dave Thomas， 大卫汤马士，他是 Wendy's 快餐店的创办人。他出生很坎坷，他母亲未婚生子将他生了下来，生了下来没有能力抚养，六个礼拜大就将他送了给人去领养。领养他的家庭亦都不是一个有钱的家庭，所以他十五岁就停学，他做到七十几岁才完成他的中学，因为他中学都未读完他就停学。他就在餐馆打工，但是他经过一番的努力之后，他在1969年他开办了第一间 Wendy's 的快餐店，日后那些分店越开越多，以至到他在1982年他就可以退休了，够晒钱了，退休就做下他其他的事。但是他一退休公司的业绩就一路 下降，所以董事会1985年三年之后就找回他出来，你出回来我们很不行。他复出之后他就亲自落到不同的分店那里卷起衫就去帮忙，而且他提出一个原则叫做 MBA 原则，即是不是说你要读过工商管理硕士的原则，他那个 MBA 的意思就叫 Mop and Bucket Attitude， 即是扫把与水桶的态度。个意思就是说那些管理人员呢不要以为高高在上，应该压起衫袖扫地洗地洗干净的地方服务提高我们服务那个的精神。结果我们看到 Wendy's 在他重出之后将他再一次做回起来，现在全世界有6000多间的分行分店。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做生意的人他都明白原来服务是高尚的道理，你做这间分店的经理不等于你不需要入起衫袖去洗地，原来服务是很高尚的一件的事，最高的董事长都应该有这个心智。如果一个做生意的人有这样的体会，一个侍奉主的人更加应该有这个体会。有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五方面最后一方面的教训，就是侍奉的人除了要完成工作之外，另外一个在侍奉里面我们明白的角色是做紧榜样， 最后一个就是做榜样。原来榜样是我们侍奉的一部分。耶稣基督在洗完门徒的脚之后，他就坐低，他就对他的门徒讲，他说你称呼我是你的老师，没错，我是你的老师，亦都是你们的主。但是我既然为你们立了这样的榜样，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应该彼此洗脚，跟从我的榜样。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原来我们的侍奉，一方面当然是要完成那个工作，我派你做印周刊，你就印周刊，我委派你派秩序单，就派秩序班，我们完成这个工作。但是原来完成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做一个的榜样。原来树立榜样是侍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问题就是，我们树立的是好的榜样抑或不好的榜样？榜样是很重要。有一个故事讲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方的主帅叫做李将军 Robert E. Lee。李将军有一次呢，就搭火车同一班军官呢，就北上去到维珍尼亚。维珍尼亚州呢，当时是属于南部的，就是内战里面的南部的。他的首都叫做 Richmond， 叫做列治文，中文叫做列治文。他就坐火车呢，就北上去列治文。中途呢，就停了站呢，就有个老太婆就上了他们那卡的车。咁當時已經坐到滿曬，呢個老太婆咧就一路揾位，就喺車嘅前邊一路行到去後邊揾位。經過嘅地方冇一個軍官企起身讓位俾佢。去到後邊，李將軍坐喺嗰度，佢即刻起身請坐。咁咧，李將軍就企喺嗰條冷巷嗰度通道嗰度。當嗰啲軍官見到李將軍，企喺嗰个通道嘅时间，一个一个起身，将军请坐，将军请坐我个位。李将军对佢哋讲，佢话各位 gentlemen 不必啦。如果你哋冇意愿让俾一个老太婆，你哋唔需要让位俾一个身体强壮嘅李将军。咁佢就繼續坐喺度，嗰啲軍官就一個一個唔好意思坐翻落去。下一次停站，有女人上嚟，有細路上嚟，有婆婆上嚟，哇！個個軍官起曬身，換曬位，榜樣嘅威力，榜樣嘅威力。所以我哋侍奉嘅時間唔單止係完成嗰個工作，我哋其實亦都係做緊一個嘅榜樣，去俾弟兄姊妹互相嘅激勵。我在香港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第一次接触美国人呢，就是摩门教两个宣教士上我们屋村那个门摩门讲福音。我知道美国人原来这样，又高又大又白色的这样。第二次接触美国人呢，就是我出来做事的时间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建筑的地盘呢，就请了一个美国的后生仔做項目經理。個美國嘅後生仔咧，我睇得出咧，佢大概大學畢業冇幾多。其實我哋但係佢卻係代表業主，所以咧佢意氣好高啊，真係氣焰十分嘅高。其實坐喺度嗰班建築師啊、測量師啊、工程師啊，個個年紀大過佢，學位多過佢，但係佢卻係代表業主。所以咧就鬧啊，個個喺度鬧啊！我哋講英文又冇佢咁順，所以個個喺度鬧。啲人咧都冇辦法，因為佢代表業主，係佢出糧俾嗰啲建築師啊、顧問工程師啊等等。但係有一次咧，佢個老闆、個老闆嚟開會。咁呢個老闆、個老闆咧，一立到嚟咧，滿面笑容，然後咧就搭住我哋个膊头啊，拍个多谢多谢多谢帮忙，多谢帮忙，多谢你帮忙我哋。呢个后生仔咧睇到呢个嘅榜样咧，再下一次开会嘅时间态度完全改变咗， 因为他看到他的老板原来跟我们这么熟的时间，他自己都协助榜样很重要。我很佩服他那个老板，果然是做大生意的人，果然是一个有钱的人，他知道怎样去对待人。所以我们的榜样也都是很重要。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需要有好的领导者，但是也都要有好的跟从者。我们上面都有这里有好的跟从者。我们讲过我们侍奉的人是地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同样都是在主的底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有领导者也都有跟从者去做完成这个的工作。而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明白的，没有好的跟从者，那些所谓领导者他们成功的机会不会很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是什么的岗位呢？但愿我们或者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或者是一个好的跟从者。而最重要，我希望大家记得的，就是想一想，究竟你的使命，神交给你的使命在哪里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你洗脚的